习的导师大爆料，最高密件首次曝光，中共剑指黄海，企图钳制美韩守护台湾。印度副司令话，中共借巴基斯坦打击印度，同川普密谈，沙特可能会入阿伯拉罕协议。熊本阿苏山火山开始活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30日的两场活动非同小可，有人用政变来形容，亦有人说这个是在度打造中央战争中枢。同时，一封来自北京的公开信引起关注。自媒体人老登7月4日又有重磅爆料，他公布一封清华大学刘美勋教授的公开信，标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老登透露，刘美勋教授是习近平博士论文导师，他在公开信中呼吁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政于民。文章称赞戈尔巴乔夫宣布民主化改革，结束冷战，将第三次世界大战无限期推迟，令人尊敬。而美国民主党进行权力勾兑，为赢得大选甚至背弃了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令人失望。文章指出，2020年美国大选，那些极左势力是怎样突然出现在美国街头，又是谁在背后操控这些全球的极左力量？有多少美国政坛大佬或者家属曾经接受过来历不明的利益输送？潜藏美国政坛的大恶究竟是谁的代言人呢？中国国内经常讽刺奥巴马为奥森海同志，森海代表最高级别的卧底，更加是直接戏称拜登为拜书记，即是中共北美支部第一书记。文章接着直接评价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重大缺陷，并在中国演化出种种弊端，人们为利益不择手段，甚至可以泯灭人性和牺牲一切，最终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内耗崩溃的边缘。作者接着写道，我郑重建议力行政治制度改革，政改的本质在于真正落实普选制度，成立新政府、新中国。他提出，衡量一个国家制度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政治制度是不是鼓励人性光明面，抑制黑暗面。作者最后呼吁全中国人站起身呐喊，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最后机会，或者亦是这一次人类文明最后的机会。如果接下来两日没有辟谣消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很可能真是刘美勋教授。中共体制内专家在这个时候不单止公开倾政治，还批评共产制度，要求制度改革。显然现在中共高层有大事发生，学界看到出现了重新抉择的机会，有转向的可能。6月30日政治局的两场活动就反映中共巨变正浮出水面。政治局在例会上通过了备受瞩目的中共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 X 上公布了他刚刚得到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是这份文件首次曝光，其中有两条最特别。一是这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组成，包括常委、政治局委员以及部分退休中央领导及有重大影响力的高级干部，亦就是说这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中有中共元老。另外，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可以对政治局提交的议案提出不同的意见，需政治局重新审议，亦就是说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可以否决政治局的决定，成为中共最高决策机构。赵兰健说，这样一来，所有其他部委都沦落成为上传下达的执行机构，政治局、常委会、中央军委可能空心化，未来政变与倒台将就直接通过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运作，这样就切合将入合元首中共元老废了习近平的猜测。不过赵兰健坚持认为，这个是习近平打造一个权力封顶的战时统帅机关，不单止统管党政，而且还能够直接调度军队，否决政治局决策， 未来习近平一旦决定开战，这个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就是中央战争中枢。不过独立时评人蔡慎坤透露的消息和赵兰健略有不同。据蔡慎坤了解，这个新机构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一个元老都没有，党政军警各一个人，比常委还犀利。而且习近平若要将自己的权力交给这个新机构。时事评论员秦鹏发文说，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军警派的代表，这个很独特，因为中共建政75年来，军方不参加对全国性重大事务的管理，所以1989年之后，邓小平要先争取军方支持，才能够吓窒住江泽民。讲到是不是有元老加入这个机构，央视镜头下面的这几个画面值得一提。政治局上周例会，下周集体学习，央视播报集体学习的画面显示，现场共有56个人，远远超过政治局人数，接近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且习近平右边对后一排有4个空位，座位上边没人，台上边的茶杯和文件竟然没收走。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认为，这个表示上周政治局开会时这4个位置有人坐，有哪个可以上周开会，下周不用来学习呢？应该是比较大的人物，哪个可以比常委还大呢？大概就是元老了。如果元老们参加了这场审议新机构例会的会议，这样他们就可能瞓个身埋嚟这个新机构。听众朋友怎么看这个新机构呢？无论是不是有元老参与，这个都是一个凌驾在习近平之上的机构。你认为如果习近平仍是一尊的话，他会不会为了准备打仗，专门整一个这样的机构来架空政治局呢？再来讲下6月30号政治局集体学习。习近平现场讲话，从新华社通稿来看，习近平提了12次自我革命。例如他讲，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一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加要在自我革命上边以身作则。时事评论员江峰说，习近平这次的讲法和以前不同，这次他突然将自己和所有党员混在一起，就是表示所有人包括他在内都要自我革命。对比一下，习近平去年提自我革命时讲的是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而今年他的意思变成我亦要以身作则。江峰说，习近平今年不再是命令的姿态，而是检讨的语气。他提到两个关键词，省察、接受监督。江峰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在低头认错。这场集体学习其实是一次政治检讨大会，是要讲给全党知道习近平低头了，他要保住自己的命。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华尔街日报4号报道，中共近年在黄海动作不断，不单止引起隔离的南韩不安，亦被认为是在为台海战争做准备，钳制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能力。因此黄海逐渐成为最新冲突热点。一旦美国和中共为台海爆发冲突，黄海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若果北京要想夺取台湾，极可能需要进出黄海以部署海军和导弹。川普政府曾经表示，如果美国和中共发生冲突，可能调动部署在日韩的美军。美国最大海外军事基地在南韩，距离黄海海岸大约是16公里，有28500名美军驻扎在这里。而驻扎日本的美军部队有几万人，距离黄海大约805公里。而中共很大一部分海军战力和关键的导弹发射基地都位于黄海沿岸。因此黄海成为美中争夺焦点之一。一位台湾官员指出，北京3月曾经发布命令，要求在南韩领海采取更强硬行动。 北京亦都正是想话在南韩领海建造更多海上设施。黄海非常狭窄，以致中国和南韩的专属经济区有重叠的区域，双方共享重叠水域。不过中共几乎每日都在这里挑衅，例如五月突然间宣布在这个区域设立禁航区，令首尔震惊，接着出动了福建号航母在黄海进行前所未有的军演。中共还在这个水域西边设置鱼龙和钻井平台，靠近中国陆地。北京宣称这些是用在海洋研究。不过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发现，钻井平台可能同时有军事用途。中共军舰2024年侵入南韩领海大概330次，是2017年的三倍。南韩最近数据显示，2023年有130架次中共军机进入南韩领空，较前一年增加超过一倍。过去几年来，中共逐渐加强施压和美国关系密切的亚洲国家。印度陆军副司令辛格四号表示，在五月印巴冲突期间，印度实际上是和三个对手打交道，其中包括中共。综合印度媒体报道，辛格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巴基斯坦是台面上交火的正面对手，土耳其为巴基斯坦提供无人机和人力，中共则是借刀杀人，给巴基斯坦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包括定位印军重要阵地。辛格说，在双方进行将领级别谈判时，巴基斯坦表示，我们知道你那边某某重要阵地已经装好炮弹，准备行动，他是从中国那里得到即时通知。辛格还说，你看看过去五年来的数据，巴基斯坦拿到的军事设备有 81% 来自中国。川普四号证实，他在白宫和沙特的国防部长密谈，双方在推动阿伯拉罕协议上取得进展。霍士新闻报道，沙特国防部长哈纳德王子三号抵达华盛顿，秘密会晤川普和多位白宫高层，讨论缓解和伊朗的紧张关系，以及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议题。川普强调更多阿拉伯国家可能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亦多管齐下牵制伊朗。川普表示愿意和伊朗谈判。同时美国财政部四号宣布对一个伊朗石油走私网络以及一间由真主党控制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日本鹿儿岛县和新奇县交界的新岩国火山近日频频喷发。不单止是这样，7月4号气象厅宣布熊本县阿苏山火山活动正在升高，将警戒等级提升到2级，限制火山口周边进入。综合日媒报道，日本气象厅表示，阿苏山中岳火山4号开始火山性微动振幅增大，呼吁第一火山周围大约1公里范围内的民众警惕大型火山碎石或火山碎泄流。除阿苏山中国火山外，新岩国火山活动频繁，近日已成为关注焦点。3号喷出5000公尺高烟柱，是2018年来首次，火山进入3级警戒。火山口大约3公里的区域需要警惕大型火山岩四处飞散，2公里内可能出现火山碎泄流。鹿儿岛外海的吐格拉群岛的频繁地震仍没有结束的迹象。日本政府建议，为了有备无患，民众应该准备至少3日到1个礼拜份量的避难物资，例如蒸煮食品、肉类罐头、即食咖喱调理包等。饮用水可以按照成人每日摄取3升来到准备。另外还有卡式炉，可以在停电停水的时候煮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